今天正道主题是破茧而出，这个成语的意思大家都知道，蚕要吐丝做成一个壳叫做茧，当蚕把茧壳做好以后呢，它就在这个壳里面变魔术了。蚕在壳里面变什么魔术呢？它的生命发生改变，它原来是一条虫，它在壳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一团粘液，身体发生改变，大概十几天的时间长出一只蝴蝶的样式，有翅膀有探头，它就用嘴咬破外面那个茧的壳，就破茧而出了，飞上蓝天，在天上翱翔。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一群破茧而出的人，众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环境，包括我们现在的建堂，每一个遭遇，目的都是要建造一个新人，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不断的破茧而出，然后使世人看到我们这样的群体生命的时候，就把荣耀赞美归给神。破茧而出是一个神迹，生物学家没有办法测透这一只地上的毛毛虫怎么有可能在一个茧壳里面这样自我毁灭的生命当中产生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我们教会当中的旧生命到新生命的经历也完全一样，从世人看来，从你们的朋友看来，每一天来教会我们读经祷告，我们敬拜，我们侍奉，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在一起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向我们彰显你救恩的宏伟蓝图，我们为你这样宏伟的救恩计划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祈求你让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来显大，让我们每一天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我们谦卑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是蒙召的人，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开始从所以我说，从所以开始，前面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说到我们是一个集体，四章十六节的经文说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往前看所以的时候，四章一节的经文是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保罗说，我在主里确实都说你们的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虚妄的心行事。我们这里看到两个对比，一个是基督徒的行事，一个是外邦人，就是未信主之人的行事，这两个形式是不同的。原来我们的形式是相同的，今天我们的形式不应该再相同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首先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目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四章十六节经文讲的。第二，我们行事为人的动力是神的恩典，我们行事为人是以神呼召我们的恩典为相称的，所以神的恩典为动力，我们的行事为人是结果。第三个原因，两个形式不同的原因是我们的生命不再相同，这就是我选择破茧而出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看今天的内容，旧生命的特征，新生命的特征，旧生命到新生命的转变。我们先看旧生命的特征，保罗把旧生命的特征比喻为心，他讲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虚妄的心行事。人的生命可以用一个字表达，就是心。心是人生命的所在，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心有情感，心有思维，心有意志，心有记忆，心有道德，这些都是心的功能。保罗警戒以弗所的圣徒，你们的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虚妄的心，告诉我们这些虚妄的行为是通过心所产生的。有三个心的描述，一个是虚妄的心，虚妄的心的心描述的是 mind， 我们的 mind， 虚妄就是空虚的意思。人的心如果不被神所满足就变成虚妄了。所以圣徒奥古斯丁这样讲，神你造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只有在你里面才能被满足。如果人的心不被神所满足的话，他一定会寻求其他的东西来满足，而那个满足就是虚妄的。首先从肉体开始，当时保罗时代的罗马人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用什么来满足自己的心呢？金钱、色情，包括同性恋、权力、军事力量、美食，这些等等的肉体的享受 骄傲充满了罗马人的心，所以罗马帝国后来很快就崩溃了，因为他们的心没有在神之中。我发现现在北美包括美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美国人的心已经开始远离神。我在 CEO 的时候看到一幅广告 Hot new phone every year， 每年都有抢手的新款手机，大概是这样翻译：在当今的时代，十款新酷快宝贵等等这些名词在紧紧地吸引着我们的心。如果你是女生，你很可能喜欢购物，喜欢逛店，你在当中要得到什么？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你所真正需要的，是你想要的，是你心所想要的，你买了以后也不会用的。有的时候我们为学生搬家的时候发现很多所谓的 junk， 他买了以后根本没有开包，仍然还堆在那个地方，到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又搬到那个地方，就是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开包，最后就扔掉。我们的心如果不被神所满足的话，我们一定会被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商品广告这种东西所吸引，这是虚妄的心。第二个心叫昏昧的心，这个心的心是 understanding， 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昏昧的意思是昏暗无知的意思，无知不是说一个人没有知识，无知是对真理的无知，对圣经中真理的无知。人就被各样的哲学、学说、科学所诱惑。在当时的时代，希腊人是非常讲究思想的，所以出了很多的思想家、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希腊哲学家。哲学家以自己思想来评判所有的宗教，认为所有宗教都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认为人的思维是最高的形式。这种思潮后来又影响到18、19世纪的欧洲的一大批思想家，包括哲学家。从德国就产生了一些哲学家呢，开始批判圣经，以自己的哲学观点来批判圣经，认为圣经有很多版本呢，神迹是不可靠的。这就是当今现代自由神学的源泉，就是从哲学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进化论是就是在达尔文开始的。当科技科学发展到很发达的一个程度，不是越来越敬拜神认识神，反而是离开神远离神。所以人崇拜自己的思想哲学，人崇拜自己的发明，就是科学。我在卡尔顿大学里面图书馆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他说你绝对是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图书馆的位置。 The only thing you absolutely have to know is the location of the library。 我不知道爱因斯坦竟然讲过这样的话，可能他在里面过了好几年的生活。这是对知识的绝对的崇拜啊！图书馆里有什么？另外一个美国文人卡通作者 Dr. Seuss， 我小孩小的时候读过他的书，画了很多的卡通。他这样讲 The more that you read, the more that you will know， 你读的越多，你将知道的也越多。这就是人在自己的思维思想心思意念当中所产生的昏昧的心 understanding， 他的认知已经被世界的学问所迷惑散了，这是保罗所讲的。第三个心就是刚硬的心，刚硬的心会拒绝耶稣基督十字架。刚硬这个字是用来形容石头的，花岗岩是非常刚硬的。刚硬的心指对神的拒绝，对真理的拒绝抵制。犹太人信独一的神，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向着耶稣是刚硬的。罗马人不信神，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他们的心也是刚硬的。希腊人是多神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的神，希腊神话里面有许多的神，这些神都占据了他们的心。这位钉十字架复活的主他们是拒绝的，他们心是刚硬的。这三个心以后又产生了一个结果，十九节的经文说，良心就是人生命的道德所在，辨别是非功能的所在。良心丧尽后，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就表现出来，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污秽就是道德败坏的各种行为。上个星期我看到美国的一家银行不小心把一笔31000块的美金存到一个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账户底下，他同名同姓，但是那个人呢是个年轻人，只有18、19岁。他发现这笔意外的存款以后，欣喜若狂，立刻就花，当场取了20000的现金，用他的卡花了5000块。等银行一个星期发现以后，这笔钱已经没有多少了。 银行去找他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奶奶给我的，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银行说你还回来，他说哎，你们存错了，这笔钱至今还没有追回来，可能还要打官司。这是美国现在道德的真实写照。这种道德行为的写照呢，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离开神了。现在中国社会也一样，所有道德败坏的这种种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无神论的结果。我们一代人可能两代人以后才尝到这种后果，这种苦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时时常常检查自己的心，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渴慕的是什么？我的心是不是虚妄的？你渴慕最多的事情，你每天想的是什么？你想天堂吗？你想永生吗？你想地狱吗？或者你想赞美神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心仍然在虚妄当中。另外，我们的心是不是昏暗的？你最在行的、最津津乐道的事情是什么？有人可能对车很在行，哇，你说你要买车的话，找某某人，什么时候的款式、多少钱，他都知道。我认识一个人对战争史特别在行，说到二战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战役，谁赢了谁输了，英美的枪炮、德国的枪炮大概什么尺寸，他都清清楚楚。我以前喜欢音乐，我拉小提琴，我对每一位大师的演奏深有研究。这是我们最在行、最津津乐道的事情，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心就离开神。我们要考虑我们真正知道的、我们喜欢谈的是什么，如果不是神的话，那就是昏暗的。保罗讲，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能够放下这些事情，你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放下这些知识，不是说不学了，能够以这个为次要的，以基督为首位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是我们要经常思考、经常检查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活在这种心态当中的话，我们就是仍然被旧的生命所掌管。我们要好好的为自己祷告，好好的向神祈求赦免，让耶稣的生命再次来掌管，因为我们心中都是有耶稣的。第二，就是我们新生命的特征。新生命的入门是从基督耶稣的生命开始的，所以保罗讲，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三句话的重点就在最后一句话，学了他的真理。道跟教都是他的真理。听是指我们心灵的耳朵，不是我们肉体的耳朵。领是我们坐在他的脚前，我们每天花时间像玛利亚一样谦卑地坐在他的面前听他的话语。学了他的真理，就是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语，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开始做的。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下一步是什么呢？保罗讲，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么什么是行为上的旧人呢？旧人就是指我们堕落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从亚当夏娃而来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亚当夏娃堕落的生命表现。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你们记得吗？是用怎么？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了裙子啊。这个裙子是比较摩登的这个形容，实际上为自己遮盖的意思，不是裙子，是遮盖 ，cover， 为自己遮盖自己。然后神来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彼此推卸责任，亚当说是夏娃，夏娃说是蛇，啊，所以这是不承担责任的表现。到第四章，这个人类第一宗谋杀案出现的时候，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掉以后，神来询问该隐的时候，该隐跟亚当的回答一样的，他说：“我岂是看顾我弟弟的人吗？”等于说我不是他的保姆。你会看到，在亚当夏娃的堕落当中，我们产生了这样旧的生命的行为，首先是情感上的问题，羞辱、恐惧、孤独，然后紧下来逃避，就是关系的问题，还有行为的问题是遮盖，我们为自己的过犯粉饰门面，涂脂抹粉，还有话语的问题，指责、抱怨、推卸责任，不是我，是他，这是亚当救人生命的表现。愤怒，愤怒是情感加上行为，你从妒忌到愤怒，最后杀人打人，这些都是从情感到行为过度的问题。保罗讲，你们要脱去旧人的行为，就是脱去这些亚当夏娃习成给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行为，各样的 败坏，今天在你我生命当中是一样真实的，过去一样，今天一样，将来在我们子女的生命中还会一样，这是我们旧人生命的样式。所以保罗讲要脱去，这个要是命令式，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脱去的意思是一次性的完成，不是说老脱的。当代译本译为要与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当神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了新的衣服的时候，你觉得亚当夏娃脱这个无花果树的遮盖容不容易？不容易，是羞辱的，是惭愧的，是耻辱的。但是他们必须脱，而且这是一次性的，要在神的面前，在恩典的面前，在神的保护面前来脱去他们自己的遮盖，穿上神为他们预备的救赎。动物的皮上面有血，每一次看到这个血的时候，就知道有另外一个生命替我承担了我的过犯，遮盖了我的羞辱。这是脱的意思。每一次你们要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罪，你要想到我身上有基督的血，基督遮盖了我的软弱，我怎么能老脱呢？我怎么老犯罪呢？我怎么老穿戴我的旧人呢？脱是一次性的，很多缠累我们的罪是要一次克服的。你要给自己找借口留余地说，哦，我就 是慢慢脱慢慢脱，你永远不可能脱光，总是为自己留遮盖。你要想到你所穿的是基督耶稣的遮盖，是他的血，你不能带着他的新的生命还保留自己旧的遮盖，这是不可能的。保罗讲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节经文是整卷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神的形象是什么。我们知道旧约当中讲到神以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这里讲到神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是肉眼看得见的物质的形象，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造跟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那个造是从无到有的造是一样的。二章十节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基督耶稣公义圣洁的真理的形象当中被造的。这个造首先呢是有一个样板样式，基督是我们的样式，我们是按照这个样式来造的。人的生命的三个要素，理性、德性、法性，在基督耶稣的新的生命中得到了回归。三个要素，理性、法性、德性归回到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真理就是我们的新的理性，仁义就是我们新的法性公义，圣洁就是我们新的德性。人的最中心的生命要素就是理性、德性、法性，但是如果我们不归回到基督耶稣里的真理、仁义、圣洁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上个星期我得到一本我们教会何文奇老师写的一本新书，叫做《超越理性的信仰》。那么当真理成为我们新的理性的时候有什么特征？真理是超越理性的。我跟同学们、跟慕道朋友分享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经常会说基督教信仰是超理性的，但是不违背理性，是超越理性的。真理是超理性的，真理是超理性的，它是 paradox， 是似非而是，看上去不对，看上去矛盾，实际上似非而是，它是真实的，矛盾是没有解的。真理是超理性但是不违背理性的。这本书一共有15章，就有15个主题，怎样讲到真理超越我们的理性。有两章是非常经典的主题，叫做科学与信仰，真理怎样超越科学，这是超理性的。真理怎样超越我们对这个复活的认识、死亡的认识，所以最后一章叫复活，这是真理超越理性的两个最大的代表，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复活，我们生命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有了新人的榜样， 有了新人的样式，如何穿上新人呢？我们注意四章二十三节经文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翻出来，这个字就是灵。新英文译本这样翻译，又要在灵里面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灵就是圣灵。只有圣灵才可以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旧的生命翻转过来。圣灵不单重生我们，圣灵也把一种生命的样式塑造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第三章后半部，就保罗的祷告，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力量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给我们的。然后继续讲，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要能够穿上新人，能够有新的形象，是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把基督彰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才有新人的样式。每一天要为自己祷告，每一天要为自己新人祷告。我过去为自己的平安喜乐，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忽略了新人。我最近开始为自己的新人祷告，我说神，愿我的生命每一天像我的救主，愿我的生命每一天发生改变，我的旧人不断的脱去，新人不断的穿起来。这是我现在为自己不断的祷告。我们要学习为自己祷告，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建造耶稣基督的形象。现在我们看破茧而出的四个操练，四章二十五到五章四节的经文。这四个操练都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四个失落，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要重新的拾回。亚当夏娃的四个失落呢，是话语的失落，他们听错了话，所以他们以后也说错话。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当中，我们说错话。第二个是情绪的失落，我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第三是行为的失落，我们错误的行为，有罪的行为。最后是关系的失落。四个操练当中，我们首先看到救人的行为啊，救人的行为是有谎言的行为，有污秽言语的行为，污秽就是不圣洁的。新人的行为是应该弃绝谎言，说实话，造就人的好话，说感谢的话。我们看到第二个操练就是情绪的操练。我们旧人当中犯罪以后会生气，会含怒，在新人当中我们不可含怒，而且在日落之前，太阳下山之前要解决我们的愤怒的问题，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三，我们行为的问题，行为的操练。旧人当中会偷窃，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形式的偷窃。保罗时代做仆人的，仆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过去的习性还很难改变，仍然会偷主人的东西，偷窃。所以保罗跟他们讲，不要再偷窃，要劳力，要做正事，分给缺少的人。最后就是我们关系的操练。首先人跟神的关系要得到改善。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真正信主的人心里都有圣灵的，所以我们不改变关系的话，我们做这种活在罪人的救人行为当中的时候，我们让圣灵担忧。另外我们看到救人生命中关系呢怎样败坏，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啊，这些都是层层加码生命的表现。苦毒是心里的，先不说出来的，最后恼恨有一点表现，愤怒就越来越表现出来，开始说话，嚷闹的话就大喊大叫，毁谤就是说完全无中生有的话，恶毒的话就要攻击他人，拆毁他人。会看到这样的生命的表现在人际关系当中，每个层面我们都会有。新人的行为就是要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这是破茧而出的四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四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特别想讲一下话语的操练跟情绪的操练。话语的操练第一项就是说真话，四章二十五节，你们要弃绝说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第二个层面，这个话语的操练是说圣洁的话，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三个操练是说符合圣徒身份的话，五章三到四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我特别讲一下为什么不能说谎，因为亚当夏娃听信了蛇的谎言，所以他们从此啊，他们的后代的后代，包括我们，就一直在活在谎言当中，所以我们也听惯了谎言，我们也说惯了谎言。如果我们信了主仍然在说谎的话， 我们就仍然是跟撒旦在一起的，我们就没有跟神站在一边。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有的时候非常随便，说话的时候夸大其词，不真实不准确，我们没有给孩子做很好的榜样，孩子不是跟我们学就是看不起我们。我们年轻人谈朋友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当中一定要真实，一定不能说谎。如果你不向对方完全的开放自己啊，把自己的旧的生命告诉对方的话，你仍然活在躲藏之中，以后一定会给对方带来伤害。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经历，你要让对方接纳你，你完全的开放自己，告诉对方我以前犯过什么错，我有过什么样的问题。谎言有四种表现，首先谎言是夸大其词，我们都有这样的行为。另外忽略重要的细节，比如说今天你敬拜来晚了，比如坐车，你可能真是公交车晚了一点，但实际上你还有个原因，就是你起晚。但是你在起晚跟公交车来晚之间，你告诉别人的时候，比如说你是招待的时候，你来晚了以后，你会说哦，今天对不起，今天公交车晚了。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你出门晚了或者你起晚了，你为什么不讲呢？因为有个面子的问题，另外怕我们失去尊严，怕别人不信任我们，怕别人不再跟我们做朋友了，怕我们名声不好了，这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惧怕，这是忽略重要细节，这是一个谎言的表现。还有模棱两可的话，是这样的吗？我记不清楚了，我忘了。实际上心里清清楚楚，可能过一阵想起来了，但是你还是说我不清楚，我不记得，这是模棱两可，也是一种推辞，一种谎言的表现。最后推卸责任，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问他你为什么吃的时候，亚当就说你给我那个女人，她让我吃我就吃了，这是推卸责任。你们知道推卸责任是一种谎言，因为他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他要找另外一个替罪羊，所以他说是他是夏娃，这是谎言。神设立亚当做头，夏娃让他吃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使用做丈夫的权柄说不能吃？神告诉我们啊，这个果子不能吃，你为什么吃？在教会中我们不能以谎言啊来彼此相待，因为这里经文讲我们彼此为肢体，如果我们彼此为肢体的话，我用谎言欺骗了一个人的话，这个谎言可以扩散到所有的肢体当中去，所有的人会以这个欺骗的谎言为真实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被败坏了。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整体，是基督的身体，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春天的时候去树林里面散步，你会看到冬天化雪以后地上会非常的泥泞，当你眼睛看到泥的时候，脏的地方有水的地方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告诉脚说走吧没事，这个就跟那个水泥地一样，走进去你的脚不会受伤啊，不会脏，你一定会说绕开这个地方走啊。但是如果脚走进去走脏了以后，你也不会啊继续说啊这个地方啊就脏一点没事啊，这是好像挺舒服的，我继续走继续走，越走越深越走越脏，然后整个身体就乌七八糟。我们讲谎言的时候，我们会毁坏整个的身体，让整个的身体陷在落在一个污秽当中。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耶稣被称为道，道就是生命的话语，耶稣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句句没有虚假的。我们每一天都要来读耶稣的话，在他面前祈求主让我能够口洁心清，说的每一句话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对教会弟兄姐妹负责，能够表现真实的我，这是我们每一天应该做的。如果我们有这种习惯，说不真实话说谎话的习惯，我们一定要求神来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夸大的方式，省略重要情节的方式，这样你们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对人对神都负责的人。我们下面看一个情绪的操练，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里讲到基督徒是可以生气的啊，不是说不可以生气，但是这节经文生气不要犯罪的强调是说不要犯罪啊。基督徒是可以生气，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活在罪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很难把握这个界限在哪里啊，是公义的气呢，还是我们自己私欲引出来的气？如果是义怒的话是可以的，圣经没有否认人是需要表达对罪对邪恶的易怒的，在教会当中也需要对一些不义的事情表示我们的愤怒。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当中打人伤害人议论人心里不满，就变成从生气到犯罪了 但是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能犯罪。做父母的，做孩子不听话，你父母生气的时候就大大发怒，失去理性的时候就使劲打，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就让你不听话，甚至还说早知道就不生你了啊！你这个不听话的，这个没有良心呐、啊，不孝顺，很多这样的生气的语言就说出来，这就是犯罪。在处理孩子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在生气当中去打孩子，这样打的时候就会犯罪，甚至把孩子打伤打坏。我们教养孩子，师母做得非常的好，他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首先把一些事情原则早早跟孩子讲出来，如果孩子不听的时候，当然他会惹怒你，生气的时候呢，师母就比较平和的把他拉在一边说，我跟你讲过了，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做，所以现在你做了，我们就要有个结果，对吧？你或者到厕所去 time out， 就做紧闭，或者说该打的时候，原来讲好了打几下，三下，哦，三下，四下。他打的时候不是在发怒，哦，打死你，打死你，哦，看你还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发自己的怒，生气不要犯罪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表达易怒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发泄我们生命中那个不满，而是要有一个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让他看到自己的过犯，知道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这叫生气发怒不犯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才行。如果你很难控制言语跟行为的时候，就不要惩罚孩子，就不要在那个时候指责人。如果你指责出来的时候产生的伤害，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改变。这里讲到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愤怒的心态当中呢，一定要很快的解决我们的愤怒。保罗的那个时代呢，社会当中有一个习俗，产生人际冲突的时候，产生争议的时候呢，一般在太阳落山之前就要解决，因为当时没有电。太阳落山之前呢，我们趁着还能看见对方的时候，还能找见对方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天一黑你就找不见人了啊，看不见人了，就没有办法再原谅了。所以他讲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即使今天我们可以有灯了，今天可以晚上可以开车去了，我们也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呢，你如果在日落之前不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休息不好，另外你对方也休息不好，你在别人面前也没有好的见证啊。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生气，晚上不说话，好几天不说话，我以后也是这样的，在别人面前也没有好的见证。就我们一定要在日落之前解决我们愤怒的问题。在日落之前有四件事情我们应该做。我们检查发怒的动机，我们为什么发怒，我们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动机为什么发怒。第二，动机对了以后还不代表你表达的方式方法对，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让别人可以接受的。第三，要读经祷告，在那个时候要圣灵来带领我们。第四，就要彼此和好，彼此赦免，彼此原谅。星期四我在办公室，然后我就听到对面那个楼房有两个人在吵架，哇，那个男的声音好响，而且讲了至少有半个小时。我听到这个愤怒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肯定积攒了很多很多的怒气，他那个时候要爆发出来，他一定积攒了很多时候了。怒气是可以积攒的，是可以爆发的。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好好的学习交流，不好好学习赦免，不好好学习表达我们生命中的怒气的话，到一个程度就会变成一个火药桶。在教会里面，在你们朋友当中说话酸溜溜的，挖苦的，很有敌意的，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受伤害的人，这些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没有很好的处理过过去生命中的愤怒，有的时候爆发小一点，有的时候爆发大一点。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你仔细检查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有没有解决的怒气在里面。那保罗讲，如果不解决的话，最后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他就纵有你去发怒，纵有你去伤害人。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讲到，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怒气不能够解决人际关系当中的问题。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如果不给我一些东西的时候，发脾气，我使性子，然后爸妈一看发脾气了啊，好好好，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好好好，你给你给你买给你买。 以后我们用脾气成为一种操纵人的手段，只要人不听不喜欢的时候，我就发脾气啊，你就要听我，这是一种操纵的手段。发脾气不能改变人。你们有哪一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哇，吵的时候啊，我错了，对，我错了，我有罪。你有哪一个人在吵架的时候突然就认错了？没有的，越吵越凶，发脾气一定不能改变对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剩下两个操练呢，行为的操练，基督徒的行为要符合律法的规则，学习检点。最后关系的操练，就是与圣灵的关系，4章30节，彼此的关系，4章31到32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呢，从当中除掉。这两个操练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我想还是回到话语跟我们情绪里面检查自己，我们行为的操练，然后在这两方面有一些突破，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中最需要的。只要在话语跟我们的情绪当中能够有操练、有突破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关系一定会发生改变。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破茧而出，做基督徒非常不容易，做基督徒很难，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说我信主了、我觉知了、我受洗了，我生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改变。破茧而出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一定要付代价，一定要去经历一些磨难、挤压，经历一些痛苦。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你不可能破茧而出，新的生命不可能出来。当蚕在里面要挤出茧壳的时候，你用剪刀把它剪开，帮助它一下，把它剪开，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个出来的蛾就不会再飞了，它的翅膀是完全不成形的，它飞不起来。所以挤跟压这个代价是一定要付的。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我们都会面到各式各样的挑战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受伤害的事情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神要利用这些环境跟人跟事在我们的生命中挤压我们，使我们破茧而出。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的话，你就不能够让基督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所有的我们的遭遇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代价的。戴德生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里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包括你家里的猫跟狗，不能感觉到你做基督徒有什么不同的话，因为发脾气还打猫踢狗的，然后去打人的，那你做基督徒要问问自己，生命有没有改变，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要破茧而出，自己的生命一定要有所改变，有所表现的话，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是不是要让弟兄姐妹、让所有的人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看到基督的荣美。我们虽然以前有旧的生命，我们用旧的生命伤害人，旧的生命来彰显自我骄傲，我们要在一个群体当中不断的改变更新，让弟兄姐妹看到我是一个破茧而出的人，你们觉得是吗？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经历基督的大能大力。在圣经中有几个人原来是骄傲的，原来是伤害人的，后来成为顺服的、谦卑的，能够破茧而出人。保罗就是一个，保罗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要抓他们、关他们、杀害他们的，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骑着马走的时候，见到基督的荣耀，从马上被摔下来以后眼睛看不见了，他的心被打开，他就说了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他顺服下来，他破茧而出了。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要经历破茧而出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生命中面对那一位钉十字架复活的主，一定要真正经历他，对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来帮助我，让我冲破自己旧的生命，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建造一个新人，你在我们当中每一天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变得像你爱子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学生，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做更新的工作，不断地做拆毁的工作， 不断地彰显基督耶稣的荣美，让我们能够冲破这个世界对我们各样的阻拦，冲破我们生命中自身的各样的败坏、罪性、罪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地破茧而出。愿你在我们教会中得到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